好，我们就到了《编年记下》第九章啊，结束了这个，它总共有五篇嘛，第三篇啊，那么谈的是撒勒曼王，最后是盖好圣殿之后的祝圣圣殿，以及他的王国的伟大，让大家都称赞啊。第八章谈的是祝圣圣殿呢，其实我们这个故事也蛮熟悉的，在列王记也读过嘛。当然这边特别注意，他在第九节开始谈这个，他们是在帐篷节把这个约柜引入圣殿，然后过了两次啊，就是先有了一个八天，第八天又来了一个七天，所以总共是一个很特别的，这连续两个星期的这个节，大概是历史里面就这么一次吧，这样子。好，然后这边谈到这个天主显现的时候啊，这个你可以看第七章一开始，那个整个天主的荣耀，充满了圣殿，还蛮像这个，在出谷的时候，在户籍记里面，天主荣耀降在这个会幕上的一样的描写的。好，我们还记得那个撒勒曼在前面第六章有一个很长的一个祈祷词嘛，啊，对不对？那接着从这个第七章的下面第十一节开始，你可以看成天主讲话了。啊，又在梦中跟天主讲话，应该是天主的，天主回应撒勒曼的啊。那这段话的回应，我们看见其实怎么样，就是《申命记》二十八章所谈过的祝福跟诅咒，就是只要在这个圣殿里面啊，能够真正祈祷的话，那么天主一定会满足他们的需要。万一是干旱，它雨就会下；万一这个蝗虫来，蝗虫会灭啊。但条件呢，在第十四节嘛，是他必须真正的寻求天主的面，远离自己的恶行，所以天主是不能够贿赂的，不能够用买卖的方式，这样子不能够。虽然我们前面读过那个油纸啊，对不对？铜盆都放不下，全版记的。那在这个很清楚后面的，从这一个第十九节开始啊，如果你们远离我等等的话，就开始是诅咒了嘛。然后还说后面继续在二十一节以后说人们就很惊愕，说这个圣殿那么大，怎么会怎么样就毁灭掉了？我们当然可以看见，这也是其实这个圣殿可能真正已经毁灭，就是在巴比伦王已经打败了这个整个的犹大王国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嘛。这是一个应该是宗教信仰的神学反省，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怎么这么大的殿会这个样子呢？啊，然后二十二节说，人就回答，因为他们离弃了领他们出离埃及的天主，他们祖先的天主，反而去皈依了别的神。啊，这完全是这个《申命记》二十八章的那个祝福跟诅咒。其实我们今天重新读都是一样的了，就是信仰啊，怎么样能够坚持到底？我们今天刚才弥撒里面刚听过这个，希伯来书嘛，对不对？要奋力跑这个通往天上的赛程，要跑嘛，对不对？好，然后第八章就谈到他的别的建设，圣殿建完之后谈圣殿的王宫嘛，第一句话简单带过说。建造殿宇跟建造王宫历时二十年，我们知道他建造圣殿花了七年，啊，七是这个神圣的数字嘛，啊，建造王宫是十三年，七加六就不神圣了，啊，这是当然是一个描写，二十年，好，然后盖了很多城邑，也加了设防的。有趣的是呢，他两次提到那个储藏城啊，第四节的结尾跟第六节啊。储藏城，一个就是要摆东西嘛，放东西。记得吗？当时这个在埃及，他们还在跟祖先在埃及时候呢，在梅瑟的时代，什么埃及王叫他们盖两个储货城，对不对？就他们那时候没有冰箱或者没有仓库嘛，东西太多，用城来做一个，可以讲，可能是财政部吧，国家财产局吧，今天可以这么说，保护他们的权，当然主要是一个食物了。然后他们的节期啊，他们要过节。在或者给天主献上祭献啊，第十二节啊说，撒勒曼在上主的祭坛上啊，他分在天主在这个门廊前所筑的祭坛上向上主献祭哈，然后按照梅瑟的吩咐怎么献祭呢？安息日、新月就是朔月、初一嘛啊，跟每年三个时期，就无酵节、七七节跟帐篷节，或者我们说这个逾越节、五旬节跟帐篷。可以看到对天主的祭献啊，众共同做每周有一次在安息日，每月有一个特别的在月初 然后呢，每年三大节日，这就是犹太人最核心的。可是后来我们到了哥罗森书，还碰到这个时候，不要再关注什么月朔啊、看日期什么东西，其实每天都应该恭敬天主的嘛。好，然后最后是这个他的财宝啊多到不行嘛，然后最后也吸引别人来好。然后第九章谈到这个色巴女王来访，这个我们在列王记也读过的故事，对不对？好，带来什么呢？香料、黄金跟宝石等等的。好，那让这个女王惊讶的是第三节哈。好，色巴女王看见萨罗满的智慧跟所建造的宫殿，筵席上的摇转，群臣的座次，仆从的侍候和服装，酒正与酒正的服装，和在上主殿内的全燔祭，惊讶的出神。这就是我想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描写这个他看见这个国家跟人民的整体的素质吧。对，就是很惊人嘛。你可以发现这个他们比如说他们穿的衣服我们不知道了，看那个色巴，如果是按照一般今天所猜测的，在阿拉伯半岛最南端耶门那个地方那么热，他们大概不太穿衣服的吧。在热天气看这个衣服的摇转啊，吃饭那个每一个就是行礼如仪的东西，可能可以类比一下，像我在德国念书是很惊讶，对不对？看到别人红灯都站那边不动啊，就等红灯晚了才出，不管多晚，不管有没有人，就停下来了。那就让我惊讶，对不对？那我说我们去日本看，好像看不到什么垃圾桶嘛，对不对哈？就是街道干净嘛。比如说，就是问这整体的数值，可能是可以再类比一下了。那整个的当时谈的在文化上面，整体的人民国家都是让这一个外来的国王啊感到惊讶的。好，然后他怎么样开始，他就更不要提他谈问的问题都可以答复，然后奉上了各种的这个礼品给萨勒曼，萨勒曼回礼也毫不手软。啊，在这个第十二节哈，凡色巴女王所愿所求他都奉送。不得了哈，这个新春开红盘，对不对哈。我觉得很美的一个描写，就是当时然后接着是他的整个的荣华富贵，下面从这个第十三节到最后的第28节所的描写。那当然这边可以看见，这边大概都是谈的前面那一段，就是天主的祝福。那这很有趣的，我们注意到我们读这个故事啊，读这个编年记的时候，你包含大卫王跟萨勒曼王啊，他们的丑事几乎都没有写啊。我们在列王记读过的嘛，对不对？或者什么这边他没写，就是他这是另外一个写表现出王国的这个怎么讲？这个盛况啊，威严等等讲。好，然后这边有趣的，他谈的是在这个第22节说哈，萨罗满的富贵跟智慧超过世上所有君王，世上所有君王都想见他的面啊，听听天主给予他心中的智慧，大哥带着礼物来等等的。那萨罗满怎么一样的啊？就是有别的各种别的，我相信他应该回礼也毫不手软的东西。好，这当然是有点夸张的写法。当时他们就以他们当时所认识的那些国家的处境，附近人来一下这样子，大概了不起是如此了。好，最后是这个王就去世了啊。那么很简单，那么也是40年啊，做王40年，这个你说。哎呀，这么巧嘛，就这么巧，都是事实嘛啊。好，然后就结束了。好，接着就是我们要读到一段这个比较在犹太的历史里面是比较悲伤的一段，就是南北国的分裂哈，然后北国南国一一的灭亡。我们明天就继续从这个第4篇啊，编年记下第4篇，那么就读这个列王的初期，偶尔会出现的比较好的一些事件，就是宗教的改革。那我们明天继续了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Thank you.